圣经节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12集的故事。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继续和检察官迪马良谈论案情，克拉利也在场。贝巴上尉渐渐推敲出这一切跟某个神秘人物集团有关系，而真相似乎牵动着法国政府的最高机密。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12集最高机密。贝巴上尉看到了第三颗紫水晶，大感疑惑。他跟检察官说，握着紫水晶死掉的不止艾莎莉一个。他继续向检察官解释，
今天早晨我接到了一通怪电话，对方是谁我不晓得，他说话的语气啊，听起来慌张又激动。讲到一半的时候，电话里还传来了可怕的格斗声。对方啊，更着急的大声吼叫说，派托利士，克拉利，紫水晶，我也有一颗，但是来不及了。他喊到这里，电话就断了。那时正是7:19。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有一个人手里握着紫水晶被杀了。几个小时后的12:23，艾莎莉也握着紫水晶死了。检察官，请您想一想，那个打电话的人和艾莎莉的关系。
应该怎么推想呢？
还不明白吗？打电话的人和艾莎莉为了争夺一颗紫水晶大打出手。也就是说，在7:19，有一个握着紫水晶的人打电话给我，那个人被杀了，紫水晶落到另外一个人手中。到了12:23，艾莎莉也握着紫水晶被杀了。说不定啊，那个人就是从这个房间打电话给我的。
不过，那个人的尸体呢？
当然不会放在外面啊。相信一定找得到。
不过这颗紫水晶是否和打电话的人手上的那颗是同一颗，这要怎么求证？
这种紫水晶绝不会有很多颗。
你是说艾莎莉杀掉那个人才把紫水晶抢到手吗？这个推理未免有什么证据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当电话突然断了之后，我就打电话到艾莎莉家，是艾莎莉接的，还说什么电话线弄坏了，我想她是在掩饰。
你对艾莎莉的怀疑好像很深。
检察官说完后，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接着他问克拉利，
克拉利夫人，艾莎莉先生今天早上有没有出门？
克拉利似乎仍然在躲避检察官的目光，他不安地回答，
没有，我想他大概没有出去，因为他死的时候穿的不是外出服。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您曾经见到您先生吗？
今天早上7:00到9:00之间，他曾先后来敲过3次门，我都没开门。11:00左右，我准备到医院去上班，曾经到这里来告诉他，只听到他在房间里说，等会儿就会叫肖恩去，之后我就走了。
当时你没有见到他是吧？
是，因为门锁着。
那么在12:23克拉丽离去后，艾莎莉就死了。上尉相信艾莎莉是被杀的，而检察官和克拉丽却坚持她是自杀。三个人默默地互相对视，似乎都想猜透对方的心事。不久，上尉先打破沉默，平静地开口：
这真是一件离奇的案子，我敢断定问题的核心就是艾莎莉贝伊，她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这个情形目前在座的科拉利夫人也很清楚，夫人为了这一点极为苦恼，曾经有一度想把丈夫杀死之后再自尽。夫人并不爱艾莎莉，她诅咒这个婚姻，甚至说艾莎莉是她的仇人。我是决心要让夫人逃出魔掌，所以一定要让案情大白，公诸于世，揭露艾莎莉的罪行。对于这项工作，有一个匿名的神秘人物在暗中支持我，这个人对我和克拉丽从幼年到现在的情形都了若指掌，甚至还拍了照片予以保存。他爱我们之深，由此可想而知。但是啊，他一定基于某一种重大原因，所以不愿让我们知道。他只是暗中的保护我们，尤其留心不让科拉利遭到任何危难。可是啊，就在最近，他发觉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所以偷偷地把后门钥匙送给我。他的目的何在呢？因为我没看到信，也就不得而知了。当那个人知道我没收到信，他惊讶万分，正要以电话通知我的时候，就被杀了。这个凶手啊，就是艾莎莉贝伊。我要让艾莎莉贝伊的罪行公诸于世，所以决心要彻底揭穿这件怪案。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虽然是艾莎莉贝伊，但是还有很多神秘人物围绕着他，因此克拉利也就处于危险的漩涡中。他们视科拉利为眼中钉，之前要绑架科拉利也就是这个原因。
听完之后，检察官对被霸上尉说：
不过不必再担心了。
不，危险还没过去呢。刚才那个老人秘书肖恩还曾经对我耳语说：夫人危险啊，还有更恐怖的事情要发生，赶快把夫人带到其他地方去。哦，未来一定还有可怕的事情要爆发。我自始至终要保护克拉利，决心和那些神秘人物奋战到底。
克拉利流着眼泪倾听这番话，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激。而迪马良检察官却显得很惊慌，他说：
哎，别急呀，贝巴上尉，你不能冒险，万万不可啊。其实司法当局对这件怪案的内容和神秘人物的集团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是法国的最高机密，假如您真的和这些恶徒搏斗，这件事一定会宣扬出去，就会成为国家的大问题，所以只好全部跟你说清楚。
他停了一下又说：
哎，其实不仅司法当局晓得本案，上至总统、内阁总理和内政部长也都知道了，他们也正为他伤透脑筋。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进行殊死战，国家几乎要破产了，因为从战争爆发前就有数量庞大的金块秘密流到外国，为数不下10亿法郎。
啊，10亿法郎？
其中1/4或1/3已经偷运出国，还剩下大约3亿法郎，也随时有流出去可能。更何况是金块，国家黄金减少就等于国力衰弱，还打什么仗？不幸的是，从2年多前大量金块便陆续外流，政府发觉情形不妙时，虽然立刻不眠不休地展开调查，但是究竟是什么人 从哪一个港口用什么方法运出去的，至今仍然没有线索。我奉命担任这项调查工作的主任，我马不停蹄，费尽心血，还是毫无头绪。直到刚才听了克拉丽夫人的一席话，才知道这项恐怖的大阴谋。
黄金三角的故事这个星期就先听到这里咯，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而明天星期五是我们的绘本时间，记得准时收听咯。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